各位弟兄姐妹啊，朋友们早安。今天一开始我要考考你们，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就是上个礼拜二，也就是10月31日啊，这一天呢是一个对于基督徒很重要的日子，你们知不知道是什么日子啊？好像没有人回答啊。有人说万圣节啊，不是万圣节啊，不是 Halloween。 万圣节呢不是对于基督徒很重要的日子，是对异教徒很重要的日子，但是基督徒不应该过这个节。不过今天我们不是谈万圣节，我们所要说的呢是在教会历史中10月31日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特别是今年的10月31日，因为呢500年前的这一天，马丁路德呢是将95条论纲钉在德国一个威登堡的教堂大门上。我顺便讲一讲那个教会的名字，就是万圣教会啊，应该跟万圣节没有关系，不过就提一提。就在那一天呢，他就把这个95条论纲钉在那个大门上。其中内容呢主要是批评罗马天主教啊那时候贩卖赎罪券的一些不合圣经的行为，也提到呢教皇的权威不应该超过圣经的权威。那从那以后呢，基督教，我们今天所说的基督教，或者是有人说根正教，或者说新教啊，这个基督教呢就从罗马天主教分离了出来。那到了今天，罗马天主教无论在教育上或是做法上呢，虽然比500年前有些改进，但是在一些重要的真理上，像是因信称义以及圣经的绝对权威这两个重要真理上，天主教仍是有错误的地方。我首先要说啊，天主教信仰有很多正确的地方啊，他们相信独一真神，也相信呢神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他们也相信耶稣有神人二性，他们也承认啊，我们新旧约圣经66卷啊圣经呢我们相信的，天主教也都承认。但是呢在救恩的道理上以及圣经的权威上，基督教与天主教有很重要的分别。那我们呢，基督教根据圣经认为人是靠上帝的恩典，因着信耶稣基督得救，而不再被上帝看为有罪。而天主教呢，却认为，在这信心之外呢，还要加上一些东西，要继续的守圣餐，就是天主教所谓的光明撒，也要守其他的，好几种的宗教仪式，才能使人继续的得到救恩，但是信心不够。那此外呢？我们基督教相信啊，圣经有绝对的权威，然而天主教呢，却要在圣经之外，还要加上教会啊，特别是教皇的权威。他们一方面承认圣经的权威性，一方面又认为教皇有解释圣经的权威。你们想，若是教皇有解释圣经的权威，而且是绝对的权威，那究竟是圣经有权威呢，还是教皇比较有权威？天主教认为教皇呢是教会初期使徒的继承人，那这一点呢论点呢没有圣经的根据。那总之呢，500年前的马丁路德开始的改教运动是把教会带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不但呢那时候呢他反对教皇允许贩卖赎罪券的做法，而且对于整个教皇的制度都不再以为合适。改教运动呢主张唯独高举基督，高举救恩，高举圣经，高举信心，也高举上帝的荣耀，但不高举教皇或者是宗教仪式。改教运动呢认为教会当然重要，洗礼圣餐也是重要，这些宗教理由宗教仪式呢都重要， 但是教会的权威终究于低于圣经的权威，不能与圣经平行。基于人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其他任何宗教仪式包括洗礼都不能让人得救。所以说我们今天能在这些基要真理上有正确的认识，是受到了这500年前改教运动的帮助。那今天呢，既然我们的跟信仰的根据就是在于圣经，那么对于圣经的了解呢，就直接关乎我们信仰的内容。所以呢，无论是讲道或者是各组的小组的查经，都要根据圣经。因此呢，如何正确的解释圣经就非常重要了。我们不需要教皇来替我们解释，我们要自己按照圣经来解释圣经。那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下个礼拜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赖若翰牧师来讲解如何解释圣经。他来讲解解经的原则是从礼拜五晚上开始，礼拜六白天还有礼拜天的聚会。所以呢，希望弟兄姐妹们你既然信基督教，你对于圣经就应该有更深度的了解。就希望呢，下礼拜周末呢，你务必来参加，让我们呢更能知道如何来明白圣经。好，现在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经文。那在第十章前面，对不起，第十六章，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前面说到，当时呢，门徒呢，因为耶稣即将要离开他们，他们就非常的忧愁。那耶稣呢，在前面呢，便应许圣灵要来帮助他们。圣灵呢，要在两方面工作。他首先呢，在世人，就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的人当中呢，做责备的工作。那为了世人的罪，他们的自以为意和他们将要受的审判，责备他们，目的呢是要他们悔改，要相信耶稣来得到永远的生命。那圣灵在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帮助门徒就是传福音的人，我们传福音的人，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特别是明白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那有了圣灵的如此的帮助，门徒即使他们将不再有那个看得见的耶稣在他们旁边，他们还是有力量能够出去把福音传开。那在今天的经文中呢，耶稣又告诉门徒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呢，在十六节所说了，他虽等不多时就要离去，他们就看不见他，但是呢，再等不多时他又要回来，他们又能看到他。在下面第十七节第十八节就让我们看到呢，这些门徒呢就为耶稣所说的等不多时这些话搞迷糊了。那在十七节呢，以及在前面的第十节，耶稣说他要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那现在呢又说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那耶稣门徒们呢就搞清楚耶稣到底在说什么。他们呢一直以为耶稣呢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王国，所以呢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先离开他们，但是呢再等不多时呢又再回来。他们不知道耶稣是在说第一个等不多时就是他马上就要离开他们上十字架了，再不等不多时就是再过三天呢他要复活，再次回到他们当中，与他们在地上相处有40天之久。那从19节开始，耶稣就知道门徒的问题，于是就向他们解释。其实在其他福音书中间有记载，之前呢耶稣已经跟门徒讲过好多次了，好多次提到他的死跟他的复活，但是门徒不明白，而呢又不敢问他。先前有一次马太福音的16章记载，彼得呢总算听懂了，他还向耶稣说主啊，万不可如此，你不能死你不能死。结果呢还因此呢彼得被耶稣大大的责备。但是到了那天晚上，就是主耶稣要离世的那天晚上前的那天晚上，门徒们呢他们显然没有把耶稣那时候说的 不得见我跟还要见我，与呢先前他所说的死而复活联想在一起。所以呢耶稣看到他们的问题，他就呢换了一个方式来说明。那在第二十节他就告诉他们，他们不久就要痛哭哀嚎忧愁。耶稣的意思呢是呢他要被捕受苦上十字架而死，但在不久他们又要喜乐，因为呢他们要见到耶稣的复活。所以呢他们的痛苦啊，他们的难过是短暂的，一旦耶稣在第三天复活的时候，他们的痛苦就要被喜乐所替代。而呢那是喜乐是永久的，因为耶稣是永远的复活。那他们的喜乐就像第二十二节最后所说的，就不再会失去。下面呢耶稣呢并且用妇人生产的例子来形容他这个死而复活的过程。那我自己呢我没有生小孩的经验啊，但是呢我有进产房的经验啊。那上个礼拜天呢你们不晓得没注意到我不在这里啊，因为呢我去了休斯顿啊参加大儿子的婚礼。那我就想到呢我们的大儿子 James， 他呢很多年前也是在休斯顿出生。那就记得啊生母在生他的时候呢在产房里待了十几小时还生不下来。那我呢就在旁边当啦啦队啊鼓励他。然后呢叫他用深呼吸啊，那时候我不知道现在还是用的方法，用深呼吸来减少那个阵痛的痛苦。但呢也没有什么用，痛还是痛。到后来护士就问啊要不要打 epidural， 就止痛针。那我在旁边还说哎呀说不定有危险是不是要打。结果呢被师母骂了一顿。他说当然要打。可见呢那时他已经痛到啊无法忍受的程度。可是后来老大一生出来，所有的痛苦立刻就化为无比的喜乐了。这个生产的过程真是就跟那时门徒们啊即将要从痛苦变成喜乐的一个最好的形容。那我们说到了今天啊耶稣早就已经复活了。那么是否我们就不能再经历啊那时候门徒从苦变乐的这个过程呢？我想仍然可以啊，当然我们当中的弟兄啊仍可以像我当年一样啊，在妻子生产的过程中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啊体会一下当年门徒的经历。当太太阵痛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旁边担心哎呀这个孩子会不会生不下来。可是当新生命从太太肚子里出来啊哇哇大哭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喜乐。就像我们当中的胡哲弟兄啊，他可能再过不几天啊就要有这个这样的经历了啊。其实啊不只是肉体的婴儿诞生的时候仍让我们有这样的经历。那属灵的婴儿诞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同样的经历。我们看到罗马书啊中间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他的老我死去活出新生命，就和耶稣死而复活的过程相似。我就想到三年前啊，我来到这里了啊，还没有接替陈牧国之牧师，快要接替他的时候，有一个礼拜天啊，那个另外陈牧师啊，陈信夫牧师回来讲道。那他就提到，他当时来鼓励我啊，他就提到呢，教会牧者的经历啊，是呢酸甜苦辣样样都有。那在过去三年中呢，盟主的怜悯，我们基本上没有受什么苦。但是呢，有时呢，也会呢，因为一些会众啊，他灵命迟迟没有长进而忧心。 但是呢，看到上帝的工作在另外一些弟兄姐妹当中彰显的时候，我们就像这个罗马书这里所讲的，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有新生的样式的时候，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心里的喜乐也就是无法形容。我常说侍奉神最大的好处就是像这样坐在第一排的观众一样啊，我们这里第一排没有坐人啊，就像坐在第一排啊看戏的观众一样，我可以呢近距离的啊看到上帝在这个人生命中的工作，看到上帝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若是你也有啊在常常的侍奉人或者是关怀人的情况的话，你也一定曾经在其他人在他们生命改变的时候，你也感受到无比的喜乐。那此外呢，若是我们把观众啊跟演员的角色调动一下，你我呢不但是看戏，我们自己也是一台戏，是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照着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中所说的。那么你是在这个戏中，你在演戏的时候，你是让人忧心呢，还是让人喜乐呢？那当耶稣看到啊，当耶稣的门徒看到他复活的时候，他们会喜乐。后来呢，路加福音最后记载，后来他们也看到耶稣升天。啊，耶稣要离开的时候，离开他们的时候，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忧愁。但是他们看到耶稣升天的时候，虽然也是离开，但是那时候耶稣已经复活了，门徒已经明白耶稣来到世上的使命，所以他们就为耶稣的升天离开而欢喜。那这里呢，在这个第二三节，耶稣已经提前的告诉他们，到了他复活升天的那日，在到那日，到那日之后呢，耶稣呢就不会与他们在一起了。那他们以后若是再有需要，就不能再来问他。问他就是向他，就不能再求助于他了。但是耶稣告诉他们，在那个时候虽然看得见的耶稣，肉体的耶稣已经离开了，但是那时他们可以直接向圣父祈求。那在第二十五节，耶稣说他是用比喻来对门徒说这件事。那这里的比喻啊 Paromia与其他福音中提到的比喻 parable 啊，在原文中是不同的字啊，意思呢也不完全相同。那在福类福音中的比喻是呢，耶稣用一些日常生活中看到的事来讲述一个真理啊，像是很有名的撒种的比喻啊，浪子回头的比喻等等。但是约翰福音中这里的比喻呢，不是指一些，不是用日常生活的一件事来说明这个真理，而是说有些事情呢是一些比较隐藏的啊，难以叙述的一些事啊，就跟后半节啊他说的明说啊，就是说明明的告诉你们啊，是相反的意思。有的时候有的话你可以，有的事情你可以明白的告诉别人，有的事呢你的很难的把它说得清楚。耶稣的意思呢就是呢，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呢，有些事对于门徒呢太不可思议了，所以呢怎么说都说不清楚，要等到耶稣复活以后，门徒才会清楚明白耶稣来到世上的使命。那到了今天我们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我们就像已经知道结局的观众，我们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耶稣在讲什么，我们就明白在耶稣完成了十字架的救恩之后，凡是信耶稣的人都与父神之间的不再有一个间隔，原来有一个人与神之间有一个隔开的，因为我们人的罪，那这个间隔呢已经除去了。现在呢，门徒与天父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因此呢，凡事都可以奉主耶稣的名直接向父祈求。那这样奉主耶稣名的祷告 都会蒙天父应允，而且当我们祷告成就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增加，我们呢就更加喜乐。但是在26节，耶稣说，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意思呢就是呢，门徒呢并不一定需要经过耶稣的代求，他们自己可以直接向父求。这并不是说呢耶稣在天上不会为信徒代求，反之呢，像是希伯来书中说的，凡靠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也就是耶稣会为他们祈求。耶稣是圣父与我们中间的中保，他会为信徒代求，但并不是说所有信徒的祷告都需要经过耶稣为中保，而是在按照这里第27节耶稣所说的，神因为门徒信耶稣也爱耶稣，神呢就因着他对于耶稣的爱也爱门徒，也听门徒的祷告。那在今天我们每一位因着耶稣上十字架而得到救恩的信徒，我们都曾经有许多祷告蒙天父应允的经历。最近呢，在一个天然禅修的聚会中，又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故事呢，就是说有一对夫妇是开餐馆的，那这个开餐馆的夫妇呢，都是基督徒，但是呢，丈夫呢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妻子呢怎么劝都不听，那这下呢，整个家庭就在各方面都落入深谷之中，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就都送进了赌场，而且祸不单行，丈夫呢突然背痛，痛到呢不能工作，也查不出原因，因此呢餐馆只好暂时休业。那我们在座若是有开餐馆的弟兄姐妹都知道，餐馆休业是一个非常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失。大部分的华人餐馆我知道都是一年开364天啊，只有感恩节那天休息啊，所以我们教会感恩节来了那天呢，希望很多餐馆的弟兄姐妹啊，平常不能来的那天可以来。那就是呢，只有在那天可以休业。那平常呢，若是生病怎么办？那生病的时候找不到人替代的时候呢，就只好带病拼命撑下，但是不能停业。可是那对夫妇在那时候没有别的办法，丈夫背痛不能工作，只有停业。就在这时候，刚好一对过去他们在纽约认识的基督徒夫妇从外地来看他们。那这对夫妇在看到这对夫妇，这位丈夫在看到这对夫妇是过去在信仰上帮助过他们的，他就被圣灵感动，他就看到自己陷入赌博的罪，他就愿意悔改，他就祷告祈求神的赦免。那在这位丈夫悔改祷告之后，他的心灵跟他的身体都得到了医治，不仅他的属灵生命又回到了正路之上，他的背痛也很奇妙的就得到了痊愈，因此他们的餐馆又可以开业了。从此这位丈夫就立约不再回到赌场头去了。有些姐妹们，这个见证听起来非常的神奇，但这是的确在最近就发生的事。是的，按照主耶稣的心意，奉主耶稣名的祷告是会得到天父垂听的。你在过去有没有可能没有像这样神奇的经历，但是每一个人包括你多少都会有一些祷告蒙应允的经历的，是吗？刚才说过，再过几周就是感恩节今天早上李姐妹也提到了，教会呢在礼拜四的人会有聚餐，也有见证会。 那你呢，是否愿意啊，在那时候分享一下你祷告蒙应允、生命得改变的见证呢？好，我们看下面第二十八节，耶稣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这一节呢，似乎是耶稣呢为他整个在世上事工呢做了一个结论。他呢先前是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如今呢又要离世回到父那里去。那耶稣的这句话呢，门徒似乎比较容易明白，至少呢比先前耶稣说的等不多时那些话门徒容易明白。门徒们呢对于耶稣一向有信心的，他们都知道也相信耶稣是上帝的所差来。那至于耶稣要回到父那里去呢，他们在最后总算也了解到啊，耶稣是要荣耀的回到上帝那里去。所以呢在第二十九节他们就以为呢耶稣已经开始啊，不用比喻了，而是明明的告诉他们他在世上的使命。但其实呢他们还是并不完全明白，他们不知道耶稣在荣耀的回到天父之前，他要先死在十字架上，他先要受苦。所以呢在第三十一节耶稣就说：“现在你们信吗？”啊，这话呢是一个疑问句，而且带有讽刺的意味。他的意思是：“哦，你们以为你真信我吗？其实你们的信心有限，经不起考验的。等到逼迫一来，你们就会离开我，分散到你们个人家里去，剩下我一个人面临苦难了。”门徒虽说他们信，但耶稣知道他们的软弱，知道当犹太人来逮捕他的时候呢，门徒会害怕逃跑。但耶稣也知道，就是门徒都跑光了，他仍是有父与他同在。耶稣也体谅人的软弱，他虽然知道门徒会暂时离开他而散去，但耶稣并没有存报复的心，他反倒安慰他们。在第三十三节耶稣说，我们一起来念这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这里说的这些事，一开始的这些事，是指呢从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就开始的整段的临别赠言。耶稣在他将要受难的前一天晚上用了这么多话，从约翰福音十四章一直到今天十六章完，他用这么多话来教导门徒，就是为了装备他们，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应付未来的挑战。耶稣要安慰他们，要叫他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前面在第十四章耶稣有说过，他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这平安不像是当时罗马政府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来维持的一个和平。这平安呢，也不是在生活中免受危险不经历苦难的平安。这个平安，耶稣所赐的平安，乃是一种能在逆境中不慌张、不忧愁、不胆怯，一种心中笃定的平安。耶稣告诉门徒，在他复活升天之后，他们会遭到苦难，他会遭到当时犹太教领袖的逼迫，他们也会被世人所恨恶。但是遭遇苦难并不代表他们信耶稣信错了，反之苦难乃是信心的磨练，经过苦难的磨练，信心才会更加成熟。我们都知道，在温室生长的花朵经不起风雨的考验，我们的身体若不经过锻炼也不会变得强壮。一个军队要打胜仗，一个球队要赢球，都需要经过操练。 门徒所面临的属灵战争与军队的战争与或者球队的竞赛不同。军队打仗或是球类竞赛，结果是会有胜有负。就像昨天 LSU 足球队就输给了 Alabama， 他们是会 打败仗。但是我们门徒的属灵战争不同，这是一个必胜的战争。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本是神，魔鬼当然不是他的对手，但是道成肉身的耶稣还是会遭到魔鬼在旷野的试探。耶稣最后呢，也是在魔鬼所死世人的诡计之下受苦致死。但后来呢，上帝让耶稣复活升天，证明他是胜过死权的君王，他得胜了，跟随他的信徒也必得胜。那回到今天的我们呢，我们常会信心软弱，常会像当时的门徒一样，一碰到困难就退后，甚至离开信仰。那在 前两天晚上、有一个我们参加一个团契聚会，在聚会中呢，有信徒做见证，有几位信徒都见证他们过去在信主之后曾经怀疑过神，甚至离开过神，但是呢，上帝并没有抛弃他们，仍然呢借着其他信徒的关怀，或是呢他们有机会听到传道人的话语，那些都能引领他们再次的回到正路。那他们这些的见证呢，在你上礼拜五的见证呢，都支持了今天耶稣今天经文中耶稣所说的他已经胜了世界的这句话。刚才李正伟姐妹也说我们有时候在那个世上会遇到一些困难，但是当我们数算恩典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实在，耶稣基督实在是一个得胜的君王，他是在保守我们。那在座弟兄姐妹，你们我相信呢，你们在过去也遇遭遇过困难，在那时候你们或许得胜了，在遭遇困难的时候，你们心里能够继续有保持平安，那当然感谢神。或者呢，你是在那时候呢，暂时的被那些试探所胜，但后来呢，又被基督手带了回来。总之呢，我们在走这天路的时候，一定会遇到试炼苦难的，但我们要按照雅各书中所说的，将苦难当作大喜乐。因为我们是在那位胜过世界的耶稣基督里面，他一定会保守我们到底，直到那见他面的日子。在今天经文中，耶稣教导门徒三个他们应该喜乐的原因。第一，因为耶稣即将复活回到他们当中，所以他们可以喜乐。第二，因为耶稣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门徒虽然肉体的耶稣看得见的耶稣不在旁边，但他们可以直接到父神面前奉耶稣的名向父神祈求，而且他们的祈求必得天父的垂听，所以门徒可以喜乐。第三，门徒虽然不再见到耶稣，他们的心灵人与主耶稣基督连接，他们就有在基督里的平安，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也不忧愁，知道他们所信的基督已经胜了世界。那今天在听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当中可能仍然有人会想，哎呀，这个复活的基督胜过世界的基督听起来好听，但是他真的能帮助我吗？我向天父上帝祷告真的有用吗？我真的有信心能够胜过所面临的困难吗？那我自己喜欢爬山，所以呢，我就最后呢以爬山做例子来鼓励，来帮助这些有疑问的弟兄姐妹或朋友。我们知道上山的道路不好走，有些特别是有些山路真是你去爬这个山的时候，像爬楼梯一样，而且是永远没有止境的楼梯一样。 好不容易爬过一段很陡的山路，然后转过来一看，哇，前面是有一段更陡的山路在前面。那时候呢，我呢在爬山的时候呢，不但气喘不过来了，腿也发酸、发痛、发软。但在那时候呢，我不会有回头的意念，因为呢，我知道我总会爬到山顶的，我总会得胜的，而且想到了山顶，我就可以在那里四周那个看旁边周围美好的景色，那是一个很美好的目标。那一旦我心中有了这个目标，我就有继续有动力继续的走上去。我们跑天路的时候，也就是像爬山一样，有一个必胜的把握。何况这时候我们不是只靠自己的毅力，我们更有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帮助呢。因此，我们怎么能够没有信心继续走这天路呢？让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个没有人能得到、没有人能夺去的喜乐，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得胜的基础之上。经过盼望，我们心中就有喜乐，虽然我们的周遭